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0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我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呢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彭丽发生死不明，任自强狱中病重，中国民间反抗还会继续吗？第二个话题是吴邦国和吴不搞为当今中国留下了什么？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10月13号是彭丽发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在北京四通桥呼吁罢免习近平事件2周年。自彭丽发当天现场被捕后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与此同时，近日署名任自强女儿任心意恳请习近平让73岁的父亲保外就医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曝光了4年前被重判的任自强在狱中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彭丽发和任自强两个人的个人遭遇说明了什么？如何看他们孤身挑战习近平和中共的意义？面对北京的镇压，彭丽发孤党行为和后来的白纸运动这样的民间反抗还会在中国再现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昆先生。蔡先生您好。
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你好。
小平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时间啊过得非常的快啊，2年以前呢在四通桥啊上面的那一幕呢很快就过去了2年。那么在这2年里头呢，我们没有听到彭丽发的任何消息。美国之音呢去年啊在彭丽发的这个事件呢抗议事件1周年之际呢写了一篇报道，就讲彭丽发啊，说他还活着，但是家属啊都收到了牵连。那么今年呢是任自强的女儿呢出来发公开信啊，要求他爸爸啊保外就医，因为他在里面啊有第一个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第二呢还有哮喘啊，所以说这个都引起了媒体的巨大的这个关注。所以说这个周峰锁先生，我想第一个问题请问您啊，就是说从彭丽发的这个遭遇到任自强的这个遭遇，你能够看出中共是如何来对抗这一些啊抗议者的？那么这个里头呢他用这种手段对付这些抗议者，他发出了什么信号？
习近平当然一贯倒行逆施啊，对于敢于挑战他个人和中共专制统治的都是进行非常残酷的打压啊，甚至株连家人，那在彭丽发和任自强身上都看到这一点啊。任自强女儿的信透露出来啊，他的儿子啊也被判重刑，这完全是株连了啊。在彭丽发他的家人呢我们知道的哈，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他的家人好像也是在国内啊被牵连，现在没有办法找到啊，甚至有的朋友去彭丽发在黑龙江的老家啊去找他，那就发现当地那个整个那个村子是如临大敌啊，去那里找都会有一些警察就是装扮成当地村民来控制外界知道任何消息啊，这是中共一贯的这种做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有美国之音这样的媒体啊，有各种各样的民间行动来关注这些民间反抗者是非常重要的。在彭丽发这个事件呢，从去年到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比较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是2点。一点呢就是在彭丽发之后呢，在海外有很强大的声援，这个声音呢最终 就是传回中国，形成了白纸运动之后，它的实际上它的真正的政治口号啊，就是基本上是按照彭丽发的这个在四通桥2年前喊出的口号啊确定的。那另外一边呢，就是陆续我们接触到的被捕的人就意识到，其实尽管彭丽发的声音那时候在国内好像没有怎么传播，但是我们知道的，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人在北京一个地方啊，据郭毅，他是那时候在北京被抓的，他因为在北京试图去张贴彭丽发的口号被抓，那么他发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仅仅在北京，在他那一个地方就有上100人被抓。那我们也在这里也有碰到在成都因为用 AirDrop 用这种很先进的科技来传播彭丽发消息，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成都也不止他一个人，所以其实这样的这种孤胆英雄，尽管在当时国内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呼应，但其实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像彭丽发这样。去反抗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北京就有100多个，这个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啊，包括郭毅本人，其实后来外界才知道这个事情。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今年在湖南有方逸容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呼应彭丽发，他在湖南再次就是像彭丽发一样行动起来也是有标语、有声音那这个就是表示像，我想尽管在国内这种高压之下，像彭丽发这样的勇士还是不断的会涌现出来，因为现在真正制造这种反抗的来源是中共的暴政和习近平个人的这种独裁倒行逆施，他会让很多人走向这种反抗的道路所以湖南方逸容现在也是非常需要关注他是年轻人中间的新涌现出来的彭丽发。
好，谢谢这个周峰所介绍。实际上就是说，在彭丽发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些人去呼应彭丽发，但是呢，并不为外界所知。另外呢，这个湖南的这个青年这个呼应事件呢，是有媒体报道呢。但是你说很多人被抓了这些事情，因为呼应彭丽发被抓实际上是这个舆论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我们接下来关注，下面我们请问蔡成功先生，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对付这个彭丽发和对付任志强的方式呢，中共这个手段有2个。第一个呢，玩消失让这个彭丽发迄今生死不明。那么就像这个坦克人一样这个彭丽发也是生死不明，坦克人迄今也是生死不明，就是玩一种消失术这可能是他们对付反抗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像这个中国的有一位作者王德邦在《后极权社会的恐惧综合症》里面呢，他提到就是说，后极权社会呢，更多的利用了人性的一点弱点来制造恐怖的氛围，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你看，对彭丽发所有的亲属都被株连。另外呢，这个任志强他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去。所以，我想请问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中共对抗反抗者的这两个特点？
彭丽发呢，跟任志强他是两个不同的标志性的人物。彭丽发呢，不管怎么说呢，他只是一个体制外的这样的一个人。尽管呢，他一直以来他在国内呢，他是比较活跃，也是呢，不断的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也呼吁呢融入这个国际社会，也反对这个专制集权。但是他是代表了体制外的，也就是代表了草根的这种力量，而任志强他正好他是体制内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他在体制内呢，可以说不仅仅是体制内，他也是属于红二代的这样的一批人。按道理说他们两个人呢，如果是都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不去关心中国的政治，也不去反抗这样的一种独裁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话，他们呢会过得很好。而且呢，像任志强是已经完全的拥有了财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 面对着这种集权，面对着习近平的呀、这种倒行逆施，他们呢愿意站出来来挑战的这样的一种集权统治，这本身呢、他们的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值得呢现在世人呢来敬仰的，而且呢他们所做出来的这样的牺牲，从他们做出这样的牺牲开始之前，我相信呢他们想过这个后果，不是说没有想过这个后果。集权统治啊，他对人的反抗，特别是啊，用言语的反抗，他都会采取呢非常暴力、野蛮的一种手段，他就是制造这种呢全面的恐慌，或者是呢制造这种恐惧的氛围，来希望啊用恐惧的方式呢来压制啊任何反对的声音，连妄议都不允许。你想想、这几年，他们不但的呀、不许妄议中央，那就是呢警告党内外。不仅是党内的人不准妄议，党外的人呢、也不准妄议。所以说整个国家现在呀实际上是在一种的高压的这种氛围之下。我们看到啊，包括从去年开始，连经济你都不能呢说他的问题，要一直要唱好中国经济的光明灯。所以说啊，从现在来看，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被淹没了。就像刚才周峰锁先生所讲的，很多人因为声援彭丽发被抓。而媒体呢没有办法呢获知真相，也没有办法呢报道他们的声音。所以在这种集权统治之下呀，任何的反抗他都会呢采取呢暴力的手段来镇压。而且现在呀整个这个专政的机器啊，它主要的是为了政权的安全，为了保持这个习近平的他这种呢统治的方式。我觉得呢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到他现在的这种本性。
好，那个感谢我们的蔡成功先生啊。那么这个无论是彭丽发也好，还是任志强也好啊，都可以归结为就是说孤勇者反抗，或者是孤胆英雄式的反抗。那么对这样一种反抗呢啊，我们看到中国人权啊，你们周峰锁先生你所领导的中国人权呢，去年在时代广场啊，你们这个一周年的时候呢举行纪念活动啊，那个呼吁啊，呼应啊，声援这个彭丽发啊，这个纪念他啊。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啊，你像我们的有一个网友叫天地良啊，他来自 X 网友，他说中国人胆小怕事，遇事从来就是寻求自保啊，对于其他个体的诉求呢几乎没有人关心。在没有同理心和道德痛觉的社会呢，想要做到全面一个组织严密的专制政权进行抗争，其实都是飞蛾扑火。所以说啊，我就想请问周峰锁先生，你长期关注这个人权问题，你怎么看啊这样一种孤胆英雄式的这种反抗行为呢？
在目前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了，因为中共的这种高科技集权统治，它让民间联系起来有组织的活动变得非常的困难。你不管怎么样组织起来，那甚至像异议人士有组织吃饭，对吧？同城餐聚犯罪这样的活动，或者登山都被抓起来。那其实像许志勇、丁家喜他们在五年前被抓，那仅仅就是一个聚会。那样的他们都会被抓，这种呢，所以让这种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确非常难。所以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这种孤胆英雄式的反抗可能是还是会不断的出现啊。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彭丽发之前呢，就有一个罗湖桥勇士他最早在2022年初在深圳就是打出挑战习近平、反对习近平专制的这样的一种口号后来呢在北京也有一位女士登上那个玲珑塔在那里她用独立宣言来鼓励中国人行动起来。那后来还有一位一个年轻人到北京大学门前孤胆去呼吁。这些人呢不幸的就是这种孤胆的行动很多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怎么做起来一点都没有消息。 这是可惜的地方。那这一点相对来说呢，彭丽发就很成功啊，他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那他在一个用了一个科学杂志叫 ResearchGate 来把自己的文章全部发布出来，而且就是因为这个 ResearchGate 在中国是没有被封，这样在他就是在振臂一呼之后，很多人在国内有时间可以直接看到他的政治诉求，这些都非常重要。就是彭丽发他是有意识的，比方说把他的口号哈，他当时就是关于就是这个不要核酸哈，不要做奴才，要做公民啊，要这个要吃饭等等，这些就是这种口号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广泛的社会的响应的情况下，他把它喊出来，而且他当时在那种中共20大前如临大敌的情况下，他在北京行动了有半小时哈，有声音有烟，甚至在警察把他抓住之后啊，他还拍了那个视频发出来，那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就是他尽管是个人活动，但是他一下子就是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大舞台啊，形成一个国际都关注的。那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说他是这个四通桥勇士啊，或者是有人说他是就是叫英文叫 Bridgman， 那基本上人们都知道在说谁。那这样就是他实际上就尽管是个个人行动，那最后因为他的这种很精细的这种考虑哈，他很成功的把这些表达出来，这种个人行动，它最终导致了就是这样白纸运动啊最后的成功，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喊出来的这些口号有非常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这样当人们在一个月之后行动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围绕这个平台凝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种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更大的挑战，其实我们也一直在面临，就是民间社会怎么样能够在行动的情况下能够安全，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在个人被捕之前，如果能够找到通道形成组织，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大的挑战，可能要比这种孤胆勇士这种形式要更有效一些，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无论是从网络的安全还是线下的安全方面都需要很多深思熟虑但是呢，我相信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孤胆抗议者呢，他往往做好了自身的心理准备，要做一个伟大的这个牺牲者啊。这个刚才蔡成功先生也已经提到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彭丽发啊，他的这种孤胆行动，以及他的这种孤胆行动的这个最终的效果，因为白纸运动的出现，最后北京啊改变了这样一个清零的这个政策，因此呢，这次孤胆行动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彭丽发啊，他做这种行为，他要达到的目的，我估计他也达到了，只是习近平现在没有下台而已啊。那么，像深圳的那个小伙子在路肩打了一个标语牌，那个呢到现在就是说，你刚才周虎先生的姓名啊和消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么这个呢，这个孤胆行动呢，它的效果就不如彭丽发。那么像任志强这样的一个孤胆行动呢，实际上也没有起到一个就是说后面有集体行动跟踪最后呢得到了一个果子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在集权体制下呢，如何选择反抗从这两个案子来看，蔡成功先生，你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这个孤胆英雄啊，这一点呢，无论是彭丽发还是现在很多不知名的这些冲塔的这些人，是不是他们本身呢在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呢，我认为呢，他们呢就是考虑到要付出的代价，以及呢，要一系列的后果。你包括这个湖南的这个青年呢，我记得我的邮箱里面呢，他在这个决定这一个事情之前呢，他在邮箱里面呢跟我发过，这个想准备做什么的事情。我当时还是劝他，我说你还年轻，是不是你的考虑呢，你自己未来，尤其是呢你的家庭，但是后来这个小伙子呢，后来还是呢，好像是在湖南娄底这个兴化这个县里面，还是呢把这个标语挂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实际上这种情况当然在目前的这种政治氛围下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大，也没有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即使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他在体制内是如此的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当时选择呢戳穿这个皇帝的新衣这样的一种方式，当然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但是没有任何呢集体的行动。还有一个现在不是冷兵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这个一个专政的这个集权的政党当他手上牢牢的控制这个权力，控制了这个枪杆子，控制了刀把子，控制了这个媒体之后，所以你要获得集体的这种反抗的意识实际上是相当的艰难的。我们首先我们要很佩服这样的一批孤胆的英雄，也很敬慕他们。说实在的，这个时代在一个暗云密布万马齐喑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一些勇士，需要给这个时代的带来一些亮光。但是呢，我们从他们的家庭的角度，或者从他们本人遭受的这种打击或折磨的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我一直呢并不鼓励这样的一种孤胆的行动。但是呢，现在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挑战这个集权体制，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集权体制可以说它控制了一切的资源，所以说导致人们呢现在面对这种集权统治，很多人呢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去呢改变这种现状。这是我们呢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的，在体制内的人，大家面对这种情况都是选择一种无奈的一种方式，零零星星的或者是呢通过一些呢调侃的方式这传递一些信息或者发表一些看法，实际上不足以动摇现在的这种体制。因为你要改变现在这种专制的体制的话，我觉得呢个人当然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我们呢还是寄希望于中共这个体制的内部要发生一些裂变。这种裂变呢并不是说没有出现，已经呢在过去的几年呢我们看到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这种裂变呢都是呢已经显现出来了，只是说呢大家觉得呢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或者是呢这个效果目前看起来不是太明显。但是我们知道当这些人走出来，他们愿意振臂一呼的时候，他还是呢给这个社会留下很多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认清这个专制集权的本质，能够看清习近平开历史倒车的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得党心的，甚至是不得军心的。而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更多集体性的行为出现，特别是在体制内能够有更多的不同的这个反对的声音以不同的方式来给习近平施加更多的压力。当然呢这种情况可能呢不会呢按照我们的这种意向去出现，或者是呢出现了一些呢让我们呢突然感到很惊喜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一步一步的总会发生改变，因为任何的专制政权呢它不可能永远的一手遮天。这就像这个毛泽东的时代，我们看到你想那样如此的信息封锁的一个年代还是呢依然有很多人站出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今天呢信息不管怎么封锁，但是很多的信息它还是通过互联网能够得到传播的。你像彭丽发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在国内很多的人都已经知道尤其是任志强。任志强这件事情党内外的人应该都常常的会议论，都为任志强一声的叹息。但是大家不得不佩服他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少有骨气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体制内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力量，他多多少少会促进这个体制内的一部分人能够发生一些改变，特别是他们的认知上发生一些改变。我觉得呢我们不能呢这个低估了他们的这种反叛的力量。
这个蔡世功先生呢，他刚才这一段的主要意思就是说，考虑到孤党式反抗的这个代价呢，他不怎么提倡这种孤党式的反抗啊，他更多的欣赏啊这个集体性的反抗和中共体制的裂变啊，如果假以时日啊，并能够滴水穿石。那么，这个周福所先生啊，您关注这个反抗运动啊，您也是从体制外对反抗运动进行研究、进行支持的这么一个著名的人物。那么你怎么回应啊蔡世功先生这一番建议呢和分析？
那当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种专制独裁体制啊是前所未有，特别是高科技对于这个体制的这种加固哈，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说没有人说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不能排斥啊比各种各样不同的路径啊，最后当然我们不知道了。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对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来讲，就是行动起来啊，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像任志强这样的人呢，肯定是还是非常少有，就是敢言出来的。但是呢，像他类似想法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而这些人像比方说这种得益于这种体制哈，很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式能够达到像任志强一样的效果。其实从我所了解的，现在愿意反抗的人是非常多的啊，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呢，民间的反抗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的被隔绝。那么像这种任志强这样的人和跟他有思想的人和民间没有连接，和民间的反抗没有连接，这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以前可能像中共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比方说像王功权这样的一个正面形象就被他们打压得非常惨。但是呢，对于任何一个真的是对于未来想负责的人，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尽量行动起来。那么在这种行动，肯定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像彭丽发那样，或者像任志强那样，但是我们要用各自可以承受的这种方式啊去做，而不是做官。那现在很多人说垃圾时代啊，其实这个垃圾时代呢，只是对于那些被动接受的人来讲是这样的，对于想行动改变自己命运啊，争取自由的人来讲啊，每一天都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和挑战。那么现在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有资源的这些人要和有行动力的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啊，我们非常需要社会各界都来投入中国的变革。习近平的倒行逆施，现在人们是有目共睹啊，到处都有这种怨声载道啊，特别是疫情之后，传统的中产等等这些都对他非常失望啊，很多人选择逃离，但是逃离不是办法啊，最终我们必须靠自己行动起来啊，用自己的勇气和行动争取中国的自由。这个要靠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且其实更多的人参与的时候，大家都是安全很多。
如果说彭丽发和任志强的行动是孤党行为的话，那么最近这几十年来对中共构成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六四。那么周福所先生，你也是六四的参与者，那么从当下的中国状况再看六四这个抗议事件，你觉得能得到什么这个教训吗？或者经验吗？
89年最成功的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反对力量能够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在比较低的一个要求上，它能够形成共识。所以在党内党外哈，都有很多人能够在比方说新闻自由和反腐败这两个主题上达成一致。这样就是为什么北京会有那么多人大多数来支持这样一个运动啊。这样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就是无论是民间的还是体制内的人都应该想一想，在那个时候其实这种改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未来我想我们也是需要能够有一个能够凝聚 各方面啊反对力量的一些政治口号纲领啊，让我们共同能够行动起来啊，能够促成改变。
嗯，好了，我再念几个啊网友的点评，再请蔡盛坤先生啊回应一下。那么这个话题就差不多该收住了啊。来自油管的网友叫蔡盛文啊。肖文啊，肖文蔡，他说：“大陆民主化估计还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现在相当于台湾的蒋介石时期，中共占有生产资料，掌握暴力机关，从外部推翻中共几乎可能，而中共呢也没显示出内部准备体制改革的迹象啊。那么这点正好跟蔡盛坤先生刚才提到的期望中共体制裂变有一些不同啊。”第二位网友说呢。Day of Vagrant 他说呢，教育的问题呢，从小就被潜移默化植入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加上防火墙内的自我认知反馈，这代人能反抗的一定是极少数的突变个体，民主化肯定得靠至少下一批中国人，这一代人啊不可能啊。这是两位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这一位 RunRun3 来自于 X 网友啊，他说呢，中共民间一直暗流涌动，照此下去早晚必将到爆发，中国人可以输无数次，只要赢一次。蔡盛坤先生，请你简单回应一下。
对，我认为呢，这个最后这位网友啊，他提到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很多的反抗我们看起来呀好像呢就是没有大的这个改变的迹象，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啊，它常常就是它是经不起这个冲击的。它实际上啊看似很强大，但实际上啊它是很脆弱的。只要有一次成功，这个专制体制啊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希望呢就是像刚才周峰所讲的，有更多的行动派，但是这个行动派呀不是一定呢要站在第一线的。所以说很多的现在啊，包括一些企业家，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拥有庞大的资源，他们实际上呢，可以对一些行动派提供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帮助。这是我们呢，在海外的这一批人，大家呢都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心愿。而现在中共啊最害怕的，也就是呢有资源的这些人来支持啊行动派。所以说啊，行动派会有资源的人共同来联手，或者呢。共同的来结合，来组成一个呢，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么样的一种反叛力量的话，我觉得呢，可以呢，撬动中国内部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也能够唤醒内部更多的人呢，愿意站出来做一些改变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生态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土地视频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吴邦国和吴不搞为当今中国留下了什么。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0月11日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 我们下面是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曾经在胡锦涛时期，也就是2002到2012年之间呢，任政治局九名常委中的二号人物的前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近日病逝。吴邦国自2021年7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之后，近三年来不见以官方报道他的行踪。中共二十大也无现身，中国官方讣告对吴邦国评价与李克强一致，这是抬高他还是贬低他？除了吴不搞，吴邦国还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什么？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成功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
陈小平先生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简单介绍一下吴邦国的这个吴不搞是什么东西啊。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制啊。这是这个吴邦国呢在2011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著名的吴不搞。那么他死了以后呢，啊，大家谈吴邦国真的没有多少可谈的，但是谈的最多的就是吴邦国的这吴不搞。那么我想请问蔡尚坤先生啊，这么重大的一些啊，这个思想路线根本制度的啊，这个建构啊，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总书记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主管党务意识形态的这个几常委这级别来谈。而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大常委会在中国的这个国家机构之中啊，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不算什么东西啊，也可以说他没有能力就重大的国家问题进行宣告啊，只是人家决定了交给他了练一下而已。可是呢这次呢吴邦国实际上是首创了这吴不搞，所以你怎么理解吴邦国提出这吴不搞这个事件的这个背景啊？
我觉得呢我们要先了解啊，吴邦国所在的这个时代，他当时的这种结构啊，就是所谓的领导班子的结构呢，跟过去呢它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吴邦国所在的这个符文时代呀，它是所谓的九常委制，也就是呢，大家俗称的九龙治水，那就是各管一摊这样的一种局面。吴邦国呢在党内的排名呢，它是高于温家宝的，他排在第二位。所以说呢，他现在呢给他的这个评价呀，跟这个李克强呢，是一致的呢，也是呢从某种程度上啊也是说得过去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李克强呢，在过去这个十年呢，他在党内的排名呢也是排在第二的，所以呢把这个吴邦国呢，放在跟李克强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者是呢给予同样的一个评价呢，说明中共党内呢还是把吴邦国呢，排在一个非常选和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但是很多人呢，我们都知道吴邦国在位的时间呢，他的存在感呢实际上呢并不是很强。这样的一个人呢，过去他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没有太多的自己的思想，也是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莫拉的或者是一个本分的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太多的他的自创的所谓的理论呢或者是新的观点。但是呢他在2011年的时候首次的喊出啊这个五不搞的，那还是至少让当时的这个知识界是感觉到啊这是一个不同的东西。有点呢把过去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啊又重新的又是解释了一番。我们讲的所谓的五不搞啊，它实际上呢就是强调呢现在中共的这种执政模式啊，那是世界上呢最先进的，而且是呢这个最值得呢维护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还记得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温家宝啊实际上是常常的站出来呼吁改革，尤其是在薄熙来的这个事件呢， 在出现之后，温家宝的那番讲话实际上是针对啊当时的中共的这种体制啊，他提出的如果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呢过去所取得的这个经济成果啊也会得而复失，尤其是呢后来呢我们看到啊，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温家宝啊他是常常以他自己不同的方式啊来发表他这种啊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呼声，尤其是啊在脱稿的这样的一些场面，公共场面，他会呢提到政改，这就说明呢中共党内当时啊还是有一种哎呼吁政治改革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啊，像吴邦国当时扮演的一个角色，他实际上啊是处于一个监军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就是说九个常委里面，他呢是负责啊来监督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他是代表了江泽民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势力。江泽民呢，因为卸任了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之后，他很大程度上还在呢掌握军权。过去人们普遍的认为啊，江泽民在位的时间呢是13年，但是呢，我对这个看法呢，我还是呢，保持一个异议的。我认为江泽民在位的时间实际上啊长达20年，一直到交班给习近平之后，他才呢，放弃了他的这个权利。在这个之前，党的重要的人士都还是呢要通过这个江泽民的。所以说呢，吴邦国从某种程度上他是江泽民的代言人，也是江泽民的传声筒。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所谓的五不搞啊，实际上是江泽民针对当时的温家宝啊想赋予搞政治体制改革，给他抛出这么一个亮出这么一个紧箍咒，来敲打这个温家宝的。而胡锦涛呢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呢他的立场啊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所以说呢他并不认同也不支持啊温家宝啊赋予的政改。本来按道理说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由这个总书记来提出来，或者呢由总书记来掌控的。一个国家的总理过去我们很少看到啊他在公开的场合赋予政治改革。但是温家宝啊在任10年，可以说啊无数次的赋予政治改革，无数次的指出了中国这种啊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包括呢党内外的这种啊党内存在的严重的这些腐败的问题，都是因为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相应的配套，所以说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当然呢温家宝他心目中的这种所谓的政治改革并不一定呢他是想推翻这个体制，而是想呢更好的延续这个体制的寿命，他我想呢他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目的。但是呢他从某种程度上他是看到了民生的弊端，因为呢你政治体制不改革啊，就像中国啊现在呢比官僚利益集团呢完全的把持这种局面的话，你这个蛋糕做得再大，实际上啊老百姓是分不到蛋糕的，甚至是连基本的温饱都不存在的。
好，蔡永坤先生，好，
对，
蔡先生，你停一下，我让这个钟凤所先生来回应你一下。钟凤所先生啊，似乎跟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啊。
好，
你刚才谈到了这个吴邦国这个五不搞啊，一个啊是他是江泽民的这个代言人啊，你说是江泽民执政持续了20年，包括胡锦涛时期，那么。吴邦国是监军啊这个角色。那么第二个你说呢是针对吴邦啊这个总理温家宝政治改革的这个呼声啊来发表这番言论。那么我问周副所先生，你有一段话我看在推特上你讲了，你说这七不讲和吴邦国的五不搞都是中共国的本质暴露。所以你并没有从啊胡温和吴邦国之间的所谓的争论和江泽民的控制代言人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你怎么回应啊蔡崇先生这个看法呢？
谢谢主持人啊，对你的观察很准确啊敏锐。那么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误觉哈，这个有时候是中共有意识释放的烟雾弹。那么有一些人，比方说所谓的总理哈，像周恩来这样的，这是无疑是影帝级的。那温家宝后来被称为影帝， 等等，那他们是有一些装饰作用啊，如此而已。那啊，后来李克强甚至连这种装饰作用啊都被习近平给拿掉了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作为了。那啊，在美国哈啊，外交界尤其是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啊，甚至现在偶尔还会提出来啊，是非常愚昧的，就是向习近平喊话，说你回到邓小平路线，那一切都好。其实邓小平啊啊，如果说老毛啊是以前的这种很多罪恶的始作俑者，那后来这些都是邓小平，一个是他的四项基本原则，另外一个就是啊六四屠杀。六四屠杀呢，基本上是把中共任何改革的可能全部堵死了啊。其实包括温家宝本人啊，他在啊六四中间的作用，很多人是误解了啊。他其实完全在当时，在我看来是服务于邓小平，他因此立功，才有后来可以青云直上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给他的这种发言等等，仅仅是点缀性的。那么，吴邦国的这样的这个讲话也代表了中共的集体的意志啊。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其实在那个时间呢，正好是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忘掉茉莉花革命啊。茉莉花革命呢，其实是在当时在中共那里有很大的震动，甚至在中国国内呢，当时其实在我看来，茉莉花革命是第一次云革命，就是比较分散式的，通过海外的空间啊，通过像推特这样，最后影响到国内，在国内其实在很多城市当时都有这种抗议，实际上是对这个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就他其实比习近平后来这个七不讲啊还要早一些。那其实包括甚至刚才提到胡锦涛本人，胡锦涛本人在上台不久，他其实就讲过，比方说朝鲜模式啊，一些朝鲜学习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很能反映问题的。就是习近平，尽管他个人啊有很多胡作非为啊，好像出人意料，但是他的这个轨迹实际上是中共是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些做法，那实际上是按照中共这个体制一个自然的发展延伸。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很多人在现在反习的时候啊，经常就是有一种想当然的想法啊，就是用抬邓小平来压习或者怎么样。其实我想这个是缘木求鱼哈、啊，看错了地方啊，就是中共啊，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政权。那其他的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他是非常善于伪装谎言啊。
嗯，好，这个朱国首先生呢跟蔡成功先生看法有些不一样，他对温家宝啊这一类的啊政治改革的言论呢，他说是装饰作用啊，最后呢到了李克强这个时候连装饰他都不用了。另外一个呢，他认为这是中共集体意志，吴邦国讲的话不是他个人，是中共集体的意志。另外第三个呢，他认为啊吴邦国讲这个话是为了回应茉莉花革命，也就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压力的一种官方反馈。那么我想继续追问这个蔡成功先生，我们都知道08啊有一个08宪章这个事件啊，那么08事件08宪章里面呢实际上谈到了联邦制啊，这个权力制衡啊，所以吴邦国这五不搞啊很多东西好像是直接针对当时的这个08宪章的。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视角呢？
08宪章这件事情呢，当时也是正好在这个符文时代呀、放出来的。之所以符文时代呢有这个08宪章出来啊，我觉得跟当时的社会的稍稍的有点这个宽松度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像如果是在习近平的时代，或者是我们更远在毛泽东的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所谓的08宪章啊能够公开的形成一个联署的力量的。这正好说明一点，在符文时代中国的社会啊还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温和或者是相对包容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一点呢、啊、很多人呢就可能呢觉得中共这个体制没有什么呢这个对老百姓呢、啊、或者是对民间呢、啊、有任何的包容或者是政治宽松的时期。他们的本性呢他还是维持他这个统治阶层或者是呢维护中共的这种统治模式。但是啊在我看来 我们呢，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是对某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呢还是要有所区分的，不能说是铁板的一块。为什么说毛泽东的时代，大家针对的目标主要是毛泽东？你没有毛泽东，其他的这些人的话，实际上他不足以啊，把中国这个社会啊，当时呢搞得如此之糟糕，已经到了呢天怒人怨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习近平的时代呢，我们看到啊，恰好是习近平，想开历史的倒车，想把这个整个中国社会啊，继续的往毛泽东的时代，再往回拉。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还是有很大的直主的力量。这种直主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民间，我认为啊，党内还是有一种力量啊，在牵制住习近平。不然的话，按照习近平的个性，按照他过去的成长的路径，早就今天的中国啊，早就已经呢完全的回到毛泽东的时代了。那么闭关锁国对习近平来说，那是最好的维护统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之所以现在他一致呢在拉扯，我是觉得呢，党内还是有一种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啊现在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认为啊，还是有这种力量在影响着他，或者是呢给他施加某种压力，使得他呢不能按照自己的为所欲为的方式来把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啊，这艘船的想开到哪里去就开到哪里去。我是这样的看待这个问题的，小斌。
啊，这个讨论比较有意思了。那么最后陈先生，你能不能再回应一下？因为蔡盛坤先生说啊，这个啊，对中共呢啊，虽然他是一个要拼命的维持自己政权的一个政党，但是呢，他特别强调要区分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啊，从这个方法论出发呢，他认为胡温时期是相对包容或是相对宽容的一个时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他提出啊，吴邦国我不搞呢，可能就是针对这种相对宽容、相对包容的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你怎么回应呢？
当然就是我想如果从上层看哈，好像一切都是上层的作为。那么其实六四以后包括经济的改革本身，其实都是人们反抗得来的。最早的79年的左右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分产到户啊等等，这个很多想法其实是民间最早行动起来才有的结果啊。那89年的时候人们要求的主要的就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它的主题是要更多的自由。而在镇压之后有3年时间，就是这个经济上的自由是完全没有的。那这个时候呢，后来中共改变了自己的说法有所谓邓小平的南巡等等，才有这个经济上的开放。而那个时候赵紫阳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太自由化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化。他指控他有一个罪名，就是他当时会见了弗里德曼，那是一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以其实后来中共把这个所谓的这些就仅仅经济上的开放也当做自己的，这个是完全是谎言。就是六四镇压本身根本不是为了经济的开放。而后来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当然一个是要他维持政权，另外一个是人民的呼声。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六四以后中共他需要国际的环境需要这样的市场。而美国的这个上层他们在镇压之后还选择比方说和中共保持往来，其实一个条件就是要求中共要进行改革，其实包括政治上的改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那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中国后来发生改变，其实这很多一个是民间努力的结果是人民要求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是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这样的机会。那么为什么后来比方说发生改变，其实这个改变并不是在习近平的时候才发生的08年左右中共的政策开始发生全面的变化那就我想这个当时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汶川地震512大地震，一个是奥运。那么在 512地震的时候，比方说当时民间社会是非常积极的，有很多人去参与，但是很快变成了一个对于民间社会的打压。而这个奥运呢，在那个时候就是美国总统都去参与了等等，但是它显示的那实际上是后来这个法西斯国家主义的这样的这种兴盛，这是美国愚不可及的地方。其实对于中共来讲，那个时候的这个改变，它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因为他看到就是美国好像金融危机之后比较虚弱，所以他们可以挑战他，所以最后才有习近平这样一个能够代表中共这样一个挑战美国的这样一个形象。
谢谢。那个我们谢谢两位嘉宾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的讨论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就是这个吴邦国去世呢，有一个说法叫一代技术官僚的落幕但是呢，中国的著名记者高瑜呢，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吴邦国和胡锦涛呢，这俩人都是清华入四邦当时中国呢借加入世贸享受红利，但正因为有那吴邦国的无不搞，胡锦涛的不折腾的，中国错失了政治经济改革的良机所以说这个他说吴邦国的这个无不搞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了极大的阻扰作用，就是坚决不进行政治改革，所以所谓的技术官僚实际上扮演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保守派的这个作用。那么蔡世坤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清华入四邦现象？
我认为呢，这个高宇先生的这个评价呀，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这个提拔的技术官僚居多，而技术官僚呢，大多都出自清华。而在北大的话，自由派思想过去呢应该是相对呢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北京大学的官员呢，过去呢我们看到除了后来的这个谭系统出来之外，其他的呢出现的走到第一线的并不是多见的，所以呢以朱镕基当时为主导的这样的一批呢清华的这个技术官僚，实际上呢主掌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全过程。实际上他们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维护了这个计划经济的这种体制，尽管呢有市场这样的一面，但是是有限的市场开放，并没有真正的呢把中国融入到整个国际架构里面去，这使得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会呢实际上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或者是呢根本没有办法往前推进。这也是呢这个清华帮当时代表的这一批人，从某种程度上他是延缓了中共的这种统治的寿命。你想想当年我的印象中李鹏在位的时候，当时已经财政连他的总理基金都已经揭不开锅了，而朱镕基入住北京之后，他实行了这个所谓的财政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的话实际上是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得呢中央有更多的
人事话语权，先生
财经话语权，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可能来理解的更好一些。
这个最后我念一个网友的点评十里山路不还间吴邦国根本不配和李克强相提并论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们要感谢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山坤先生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星期六的纵深视角呢是专访中国自由作家野夫先生，谈他的最新政治小说《孤岛》和散文集《故交班尼诺》。这两本书呢记载了近60年来他熟知的21件重大民间抗议事件和集中的代表人物。美东时间11月11号上午9点播出，敬请收看11月12号上午播出，敬请收看。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